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号，公元2016年10月31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透过网络向越南信众传授药师佛灌顶；西藏色达佛学院遭主女士被迫签字承诺不回色达；官员见达赖喇嘛，总统忙撇清关系；捷克民调表示过度反应；流亡藏人足球队与印度地方球队切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透过网络视频向数百位越南信众阐释了心经，并传授了药师佛灌顶。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上周六10月29号，80多位越南商界人士团体成员聚集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与此同时，在越南境内又有400余人从河内与胡其明等4个城市透过视频连线来聆听尊者讲法，并进行提问互动。达赖喇嘛官网概括了尊者当天的讲话内容。尊者指越南人坚韧且非常有决心，但如今应该考量整个世界的利益，所有人都不喜欢痛苦，希望获得快乐。也许在宇宙的其他角落还存在有其他生物，但与我们有关联的是这个星球的众生。今天我们都必须互相依靠，如气候变化、地球变暖以及这些所引起的地震等自然灾害都在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因此人们必须以团结的方式来应对。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说，我们谈快乐就必须去思考内心的安宁，那才是真正快乐的来源。所有宗教传承都在传达爱与关怀的讯息，以宗教为名而产生的分歧纷争是无法想象的。尊者强调，不该再重复上一世纪中所犯下的错误。而针对未来的发展，达赖喇嘛也以如今不断增强的反核武器声浪为例，表达了乐观的态度。在信众们以越南文念诵了心经后，尊者也对这部佛陀指引世人成佛之道的经文进行了简单的阐释。在接受了听众们的提问后，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了药师佛灌顶。去年同一个越南商界人士团体也曾组织上百名会员前来印北达兰萨拉聆听尊者讲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从今年7月开始强拆西藏色达腊荣无名佛学院僧舍，同时驱除来自外地的僧俗学员。近日从境内传出名为劝退离世反击人员承诺书的文件，内容为遭主女士们返回原籍后不得再回流色达。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昨天10月30号，有藏人在微博与脸书等社交媒体上传转发有关腊荣佛学院遭拆事件的最新视频与图片，内容为近千名尼师含泪为遭驱逐的外地法友们送行的动容片段。与此同时，境内网友还将一份名为劝退离寺反击人员承诺书的文件拍照传出境外，内容为按照色达县腊荣五明佛学院宣讲整治工作要求，本人离开腊荣五明佛学院返回原籍后，一如既往的爱国爱教持戒守法，并郑重承诺除大型佛事活动履行相关手续外，不回流到色达县腊荣五明佛学院。据悉，所有被驱逐的外地僧尼众都必须在该份文件上签字 承诺不再回到色达县。人权观察组织曾指出，中国宪法第36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共的绝大多数宗教政策都在违反这项法律。下令拆除佛学院僧舍是中共宗教政策的一大退步，在如此重要的一座佛学院实施这样严格的政策，是北京在向境内所有宗教中心进行威慑。上周四10月27号国际宗教自由日，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也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安排外交官员在不受限制的前提下访问西藏腊荣与亚庆两所寺院，呼吁英国政府提醒中共尊重宗教自由。而美国国务院与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也先后在腊荣佛学院强拆开始后提出关切，敦促中共中央政府去调查地方政府打压宗教信仰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捷克总统、总理与国会两院议长针对捷克官员与达赖喇嘛见面，共同发表声明，急于平息中共不满的举动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据民调公司数据显示，大多数捷克受访者认为该声明不必要。根据民调公司尼尔森的数据显示，大多数的捷克民众认为捷克总统等四名政府高层为了维持捷中关系而做出的声明过度且不必要。 42% 的受访者认为这个声明过度反应， 11% 的受访者形容这个情形不寻常但必要， 20% 的民众认为这是标准的程序，另外有 4% 认为这并没有太超过。此外，在一个相关的民调中更显示，有 60% 的受访者认为捷克文化部长完全有权利和达赖喇嘛见面，即使该做法会触怒中共，而有 17% 则表示该场会面不应该发生。捷克外交部长博米尔·扎奥拉莱克接受捷克媒体受访时则认为捷克总统等四名高层官员的联合声明是必须采取的一个行动，因为他认为文化部长丹尼尔·赫尔曼违反了捷克与中国的协议。扎奥拉莱克也提到，根据捷中的战略伙伴关系，捷克官员以官方形式接见达赖喇嘛会引发违反中国领土完整性的疑虑。他提出，文化部长了解到这个情景，改变他的计划，且在文化部中安排该场活动。捷克总统等四名高层政要的声明引发学界的一阵哗然，许多捷克大学纷纷升起西藏国旗抗议，更有多名学者认为这已经超过一般外交礼仪的界限。帕拉茨基大学校长亚罗斯拉夫·米勒更在社交媒体上指出，这个国旗象征一个价值，我们可以见任何人，包含达赖喇嘛，不论是否涉及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另外，捷克总统泽曼被指取消了文化部长的叔叔、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乔治·布雷迪的授奖仪式，许多学政人士都对此表达不满，纷纷以其他方式向布雷迪致敬。帕拉茨基大学校长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授予其该校的学院奖。布拉格市长阿德瑞纳·格纳丘瓦更对此表示遗憾，指出将授予布雷迪该市的城市钥匙来表达对其的感激。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足球队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同喜马西亚邦冈格拉县一支球队开展交流赛，西藏队获胜。昨天10月30号，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建立的西藏足球队同冈格拉县一支业余球队举行了交流赛，活动于达兰萨拉西藏阿统村体育场进行，藏人球队获胜。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会长格桑顿珠在比赛现场告诉记者，近期先后安排了多场同藏人地方球队间的比赛，就是为了锻炼藏人球员们的水平，为出战国际舞台进行准备。印度国足前教练边巴次仁受流亡藏人体育协会邀请前来指导藏人球员，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藏人球员具有较强的控球技术与爆发力，但是缺乏持久的训练，需要增加体能训练。流亡藏人体育协会每年都会举办至尊母亲杯足球赛，吸引印度与尼泊尔、不丹三国境内的藏人足球爱好者参加。体育协会亦借此机会从各地球队中选发优秀球员，组成西藏队加以培训，以代表藏人在国际体育平台上亮相。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其结论必然是国家成为无能的代表，尽管国家本身认为不是无能，但其公民产生国家时无能的看法，而给国家创造无能的行为，或者说国家的能力某种方面直接体现在其公民的支持力度的大小，这种支持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其国家对其公民最大需求的满足感。因而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国家是无法满足某一个公民的最大需求，因为某一个公民的最大需求不是全体公民的最大需求，这个公民不支持国家的话，也并不影响国家能力的递减。但是一群公民的最大需求是国家应该给予的满足的，并且国家直接性的给予他们满足感的话，将会递减公民的需求，增加国家的支持力度。再次，其国家让公民所承担的义务，至少是其国家意志的强有力行为，其公民逃避义务就是其国家意志的破坏。或者说，公民一旦逃避义务的话，那则无非是说我要与国家断绝关系。请记着，在本国国土的所有公民没有任何权利来逃避义务，因为所有的义务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所有的义务之中最让人感动的也是为国家和民族所履行的义务，尽管某些义务不是一条真理，但它比真理还重要。要因为没有义务的话，国家就无法生存。义务是国家理性的最终决定，它是符合现实的，正如黄金和水一样，没有黄金人可以生存，则相反，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这不在于价值的区别，而是在于现实性使用的区别。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我担心潘多主持的，明天通贤再会，这是迪丽。